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大麦小麦的麦，祈祷的祈。在新一辑的认识圣经节目里面，由这个礼拜开始，我麦奇牧师会为大家分享圣经的真理，希望你能够按时收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是这么重要的呢？现在就由我和你们简单分析一下。圣经在所有书中可能遭受最多的非议，他所受到的攻击亦都是史无前例那么多的。但是几千年以来，他却是真实地服侍了很多很多的人。好像一本这样对人类有这么惊奇影响力的书，当然值得你和我细心地去思量一下。华特史考特爵士在他临终之前要求洛克哈特读一些东西给他听。当洛克浏览了书架上面华特所写的一些书的时候，他不禁地问，你要我读哪一本书啊？华特就回答他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呢？在这里只是得一本书，不是就是圣经吗？没错，只是有一本书为了任何正在面临死亡的人而写，更加是为了活着的人而写的。有很多人对圣经没兴趣，去到他们临终之前，或者遇到生命中极大的困惑和挫折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圣经。其实圣经不单止在这些特别的时刻给他们感到安慰，它更加是一本能够使到我们生命充满活力的人生说明书。圣经帮助你和我面对今日的挑战，它亦都提供了你和我在今生去到来生正确的路径。唯有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命里面非常的时刻，亦都能够舒缓你和我在遭受人生冲击的时候所遇见的压力。圣经是一本与别不同的书，它影响了很多伟大的人物，而这些人也都明显影响了这个世界。现在就要我引述一些故事来和你分享一下。从前有一个非洲的王子去了英国，被引荐到维多利亚女王面前，他问了女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什么使到英国今日这么强大呢？女王就将一本精装本的圣经呈现在王子的面前，并且敢跟他说，这个就是秘诀了。我怀疑如果英国没落成为世界的第二或者第三等的国家，那一定是跟他已经离开了神的话语有关系。前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他都可能是全英国最有法律头脑的人士之一，他这样讲过，他说，当我们谈到现在的问题，我相信只有一个答案，这个就是福音，因为只有福音能够解决问题并且带来改变。我很高兴这样讲，在大英帝国上层的人士全部都是基督徒。我担任了58年的公职，除了当中11年之外，其他47年都在内阁服务。当我接触过60位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但是当中却是只得5个是基督徒。我个人以为今日世界所面临的问题部分是来自太少基督徒在上位里面，他们熟悉神话语的人，但是却是没有权柄影响社会。迈克尔·法拉第可能是18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亦都有一个疑问，既然人已经有神所祝福的这本书的引导，为什么还会迷失的呢？早期的科学家以撒·牛顿爵士他都这么说，假如圣经是真的， 咁人能够以时速80公里嘅旅行嘅日子好快就到啦。对于呢一个讲法，法国无神论者伏尔泰嘅评论系咩呢？佢话：唉，可怜嘅牛顿，佢讲呢个预言嘅时候一定系懵咗啦。咁只系讲明研究圣经对于嗰啲科学头脑嘅人所造成嘅影响。如果你留意几位早期美国总统对于圣经嘅睇法，咁可能相当有趣嘅。就以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阿当斯嚟讲，佢咁样讲到：虽然我好忙碌，但系我却系能够以研究自己狭窄领域嘅整理方法嚟检视整本圣经，而我所得到嘅结论就是圣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书。它所涵盖的亦都是超过我所有在图书馆里面所看过的书。而当我自己肤浅的哲理和圣经有所抵触的时候，我会暂时将那些东西摆在一边，然后留在日后再作研究。美国总统约翰·昆西·阿当斯这样讲过：我以世界名人的身份向世人讲，亦都是对你们讲，你们要研读圣经。圣经和一般的书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适合所有年纪的人阅读，亦都适用于任何人生的际遇。它不应该只是读一两次就摆在一边，而是每日都要去读一些。那些早期美国的总统曾经将美国建立成一个伟大的国家，绝对不是好像现在的情况将百姓陷在对外的战争里面，他们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或者有些人会反驳，他们那时所遭遇的问题可能不像今日那么复杂。但是亲爱的朋友，对于那个时代来讲，他们能够解决当代的问题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今日不单止是英国，就是连美国已经开始离开了神的话。人一旦离开神的话语，所面对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复杂。今日美国一些权威人士这样讲，他们面对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正是我要教导整卷圣经的原因。我相信圣经是唯一的解答。确实，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最好回去到圣经的里面。有一位美国总统多马斯·杰斐森这样讲过：我曾经经常这样讲，而且以后都重要这样讲，认真这样研读圣经可以造就一些更好的公民、更好的丈夫和更称职的父亲。今日面对种种的社会问题和日渐上升的离婚率，这一番说话值得我们深思熟虑去考究一下。前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这样讲：如果我的处事风格或者思想有些什么值得称许的话，恐怕就是来自令到我感恩的父母，因为他们从小就逐渐培育我对圣经的喜爱。基督徒父母，你有没有想过好像韦伯斯特的父母一样，从小就鼓励你的小孩去读圣经，教养出他们一个好像韦伯斯特这样的好孩子呢？定是任由你的小孩变成一个小叛徒呢？韦伯斯特还这样讲：我已经读过很多次圣经，但是我现在还要操练自己，每年读多一次。这本圣经不单止适用于律师，也都适用于神学家和牧师。对于那些没办法由这本书里面得到蕴藏丰富的智慧和行为准则的人，我真是替他们感到可惜。以下的一段话是记录自一位美国的作家亨利·范戴克。他这样讲：源自东方，圣经以本土的方式和形式通行于世界，他进入各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向人内心说话。当圣经的语言进入王宫，使到君王能够得知到自己原来是至高者的仆人。当他进入茅舍，使到农夫他们认识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小孩 好奇快乐咁样聚埋一起去听圣经嘅故事。智慧人喺佢面前重复默想生命嘅哲理。危难嘅时候，佢带嚟平安；灾难嘅时候，佢带嚟安慰；黑暗嘅时候，佢带嚟光明。喺群众聚会里边，人不断咁样去传讲佢智慧嘅言语。喺孤独人嘅耳边，佢好温柔咁样安抚佢哋。邪恶同埋傲慢喺个嘅警告嘅下边颤抖，受伤忏悔嘅同样得到好似慈母般嘅呵护。喺孤寂嘅旷野里边，佢带嚟喜悦；喺温暖嘅炉边，火花嘅亮光再一次照明咗呢个世界嘅美善。佢已经融入咗我哋深处最渴望嘅梦想嘅里边，因此从神而嚟嘅爱、友谊、怜悯、奉献、美名、希望，呢啲自然喺信徒之间嘅言谈当中表露出嚟，并且佢能够将乳香同埋沐浴嘅芬芳带到佢哋所临在嘅每一个地方。听众朋友，当我哋知道圣经嘅重要之后，接续下嚟，我哋就睇一睇圣经嘅独特性。喺好多地方，圣经都显出佢嘅独一无二。譬如咁讲啦，佢有两个作者，亦都系所谓嘅双重作者。神既系圣经嘅作者，但系从另外一个层面，人同样系圣经嘅作者。实际上，圣经出自40几个人嘅手笔，跨越咗大概1500年嘅时间先至写成。基本上作者系互不相识嘅，彼此之间亦都冇咩关联。佢哋当中可能有2-3个系曾经见过面，但系其余嘅作者佢哋就系唔认识对方㗎啦。但系最不可思议嘅地方就系从来冇一本书好似佢哋咁有连贯性，同时亦都让人搵唔到一啲错误嘅地方。即使每一个作者表达是他所处身的时代的一些观感，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限制，同样也都犯过错。譬如可怜的摩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但是当摩西写成5经的时候，在成文的经文当中，我们看不到丝毫的错误。所以这一本既是人写的书，也都是神写的书。圣经是一本好有人情味的书，它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执笔而成的，包括王子、贫民，有很聪明的人，亦都有一些凡夫走出。比如希列文造诣很高深的路加医生，他在通用希列语流行的时候使用了经典的希列文来写作。但是当我们看西门彼得这个渔夫，他同样是用希列文来写作，虽然他的文笔比不上路加医生，但是神的灵却是仍然使用他。圣灵让他们各自表达个人忠实的思想和感受，藉着这个方法，神的灵就可以引导他们准确地写出神所要他们所讲的说话。这个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了。圣经是一本神的书，在圣经里面，神用过超过2500次神说、耶和华说、主而主说等等的字眼。神很清楚地表明他藉着圣经说话。这个是一本和你生命有交流的书，甚至因此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圣经那里这样记载，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败坏的情欲生的，乃是从不能扭坏的种子生的，就是神活泼常存的道。神藉着圣经同人沟通，如果神而家要从天上同我哋讲话，佢亦都只不过系重复圣经所用过嘅说话，因为佢要向我哋呢个世代所讲嘅嘢都已经记载喺圣经里面。所以神唔会因为读咗我哋今日嘅报纸先知道我哋今日发生咩事，相反 神喺好耐以前将圣经交咗俾我哋，即使人类登陆月球嘅时候，亦都揾唔到啲乜嘢新鲜嘅嘢系神所唔知道嘅。呢一位神就系创造咗我哋今日居住嘅呢个宇宙嘅神。圣经唔单止系属于神嘅，佢亦都系属于人嘅。从某方面嚟讲，佢就好似我哋嘅主耶稣喺地上行走，攰咗就坐喺井旁。虽然佢系神，佢同时系人，佢喺地上与人交谈，并且同佢哋沟通。同样，圣经就系一本同你同我沟通嘅书，佢向今日嘅人讲话，同样是为了他们的需要而讲话。二十世纪初的主教波洛克曾经这样讲，圣经就好像跨越两个永恒之间的走廊，救主基督从上边走到下来。在旧约时代，人只能看到他的影，但是去到新约时代的时候，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死，我们可以在他的宝座面前同佢面对面，佢使我哋嘅罪得以赦免，并且可以得享永生。旧约圣经嘅总结就系基督，新约圣经嘅总结就系耶稣，而耶稣就系基督，这个就系整本圣经嘅总结。当我哋明白圣经嘅独特性之后，我哋点样知道圣经系从神而嚟嘅呢？这个是一个好好的问题，应该问而且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第一，圣经的保存。在两种不简单的保存圣经的方法里面，我们可以见到圣经是从神而来，一种是客观的证据，另外一种是外在的证据。我们在耶利米书36章看到，以前有一个王，当他听到神的道，但是他是将记载神的道的书卷用刀将他划破，并且将他丢在火盆的里面烧了他。虽然是这样，但是神的话语到今日仍然保存着。从古到今，有无数的圣经被焚烧，而且有很多人反对圣经。虽然面对这么多的攻击，圣经仍然可以保存到今日，它曾经是世界最畅销的书，但是今日已经不是这样了。人的心里面已经不是好像先祖这样将圣经放在心里面。无论如何，圣经可以存留到今日是值得我们考虑和去想清楚的。第二点是从考古学上面去证明圣经是从神而来。圣经是神的话语另外一个依据，是来自考古学上面的发现。考古学家所发掘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多，但是都显明圣经就是神的话。比如这样说，很多年以来，那些喜欢批评圣经的人普遍认为摩西五经并不是摩西写的，因为在摩西的年代人还未开始写字。但是这些的讲法最近已经没人继续讲了，因为近年来这些能够证明圣经无误的新证据又接二连三地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耶利哥倒塌的城墙就是一个例子。一直以来，学者之间对于一些细节的问题持着不同的看法，譬如说城墙倒塌的时间，但是他们的争论却是使到城墙倒塌这个事实更加确实。就在这件事上，神的话语就得到更好的证实。而且由其他考古学而来的发现也都一再证明圣经的准确性。很多已经发掘出来的手稿就是最好的例子了。有趣的是，当以赛亚书的古卷被发掘出来，也都即是死海古卷被发现的时候，自由派的人士曾经兴奋了一阵，因为他们以为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贬低圣经的新理据。但是事实上，死海古卷的内容并没有节选圣经任何的可信度。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 你都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的。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第三方面的证据就是被应验了的预言。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会分享这个点的一部分，下一次的节目我会继续这一点。好了，现在就由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如果今日我被要求建议一件事，去总结圣经就是神的话，你知不知道我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已经被应验的预言。应验了的预言，这个确实是一个证据，叫人没办法推诿和改变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这个事实。然而圣经里面就是充满了很多很多这些被应验了的预言。圣经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是预言性的，也就是说它预告了将要发生的事。很多预言事实上多到我们不能够想象，都已经被应验了。我们可以在圣经很多的地方找到这些已经准确应验了的预言。我们发现很多个别情况的预言，甚至乎在先知的年代已经应验了。例如在旧约列王纪上22章，先知米该亚对阿哈王这样讲，他说假如王照着自己原定的计划去打仗的话，王将要被打败，亦都会被杀。但是阿哈王的假先知却是对阿哈王这样说，你会打胜仗并且凯旋地回来。因为阿哈王不喜欢听先知米该亚的话，所以他命令人将先知运起来，只是给他一些饼和水为生，以便呢他日后回来打完仗了平安回来的时候呢，可以跟先知米该亚对质。但是米该亚却是对阿哈这样说，如果你是平安回来的话，这个就证明神没有藉着我对你说话。最后耶和华是藉着先知米该亚说话，因为阿哈王一去打仗就不能够回来，他战死了在沙场那里，他的军队亦都被打败。阿哈王甚至换衫上阵，以为这样就不会被敌军发现，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是他估都估不到，在战事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敌军的士兵随便拉弓射箭，咁啱就射中阿哈王盔甲的接缝。这支箭就好像将阿哈王的名字丢在他的头上面，被人准确地知道，虽然阿哈王已经换了衣服，但是仍然是阿哈王，于是将他射杀。为什么这么啱的呢？是因为米该亚讲了一个准确的预言。我们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先知以赛亚在列王纪下19章32节里面曾经预言这样讲，所以耶和华论阿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得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那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阿述的军队虽然来犯，但是他们却没办法将一支箭射入耶路撒冷城。这件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米该亚的预言应验了，全因为一个士兵随意拉弓射箭。同样你能不能够想象到一支200,000士兵强大的军队，居然每一个骁勇善战的战士能够放胆拉弓射箭，而且将箭射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吗？是的，就是没人这样做。其实只要有一个士兵拉弓射箭的话，就表明以赛亚并不是神的先知了。但是以赛亚确实是神的先知，因为他预言竟然在当时当地应验了。这个以赛亚还这样预言，将来 会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他的预言在700年之后果然应验了。好了，亲爱的朋友，今日我们就讲到这里先啦。我们下一次会继续分享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的第三方面的证据，就是已经被应验的预言。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有些什么意见，我非常欢迎你写信和我分享，又或者你想起一些什么好想和我一起去讨论的，我都欢迎你写信给我。记住留意我们将地址会在节目的后面会讲出来的了。好了，多谢你收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大家。